一年一度的 Christmas Nanny 又来啦，我是 Stephanie，
我是 Emily，
所以呢我们要来出动为各位善男信女好好的来解惑一番了。毕竟我们人生总是2020，我想难关又是特别的多，所以今年我相信这个信件真的是如雪片般的飞来。
我觉得你每一年的开头都这么说欸。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从飞来的当中好好来挑这三个疑问，来为他们做出一个很好的忠告与解答。是吧，这应该可以做到的吧。
是的，我们尽其所能
专心的好好的服务，对不对？
是。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奔门拜访的民众，他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苦恼要来请我们来帮忙解惑解答呢？
亲爱的 Nanny， 我男朋友，我跟他交往三年了，他最近有在玩一些那个比较喜剧方面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朋友就一直在告诉他说，欸，你可以去当个谐星呀，当个喜剧演员，就是讲一些什么脱口秀啊这样子的。然后呢，就算是这个嗜好也好嘛，培养一个新的嗜好。那他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他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喜剧界。他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笑的一个人，但是呢，除了一件事情之外，我不喜欢他写的 stand up comedy。我不晓得是我的品味怎么样吗？还是我觉得他就是太努力了，然后就是觉得跟其他东西比起来就是不好笑很多。他做了很多其他不同种类的一些喜剧啦，我觉得都很好笑。那他就问我说：“哎，你觉得我讲的 stand up 怎么样？”那我就有点无言以对。他发展的不是非常的好啦，又有很担心，对他自己的那些功力有点焦虑。我应该要诚实的跟他说我的想法吗？还是我应该要试着去默默的 push 他到一个比较好他比较好笑的领域呢？他应该是在喜剧界会有一番发展的，那可能就是一个学习曲线吧。所以我要怎么样想一个比较中性的，又不是一个谎言，但是又可以表达我的想法的感觉呢？ Christmas Nannies， 请好好救救我吧。
老实说，这个是应该你写的吧？
不是啦，我又没有男朋友。
欸，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这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话题很接近啊。嗯，欸，我们有放在节目中吗？
那段剪掉咯。哦，
好，没关系，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跟 Stephanie 有讨论过，就是我们觉得 stand up comedy 这件事情啊，我只能说就是见仁见智啦。
哦，这段有保留，你只是讲你在 diss 某人的时候剪掉了。
哦，OK OK， 好，很好很好。
对，所以小布一向来都是觉得说这个 stand up comedy 要讲的好是要有一点诀窍的，对不对？你要怎么 deliver 那个很重要。
对对，没错。因为你可能本身段子是好笑的，但你表达出来的方式，就是话说出来了，却不知道为什么就
miss 了，
就 miss 掉了。对，就少了那几个味道。
没错，
就不对了，就说出来就觉得一阵尴尬，
就像是好，
反正你要剪的嘛，对不对？
反正我会逼的。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的疑问就是他要怎么样跟他的男朋友就是说实话这件事情，对不对？
很难耶。 Emily 要怎么办？
我觉得不然你就自己写一段嘛。
哦，
然后表演给他看，
然后呢
他就会知难而退啦，
就发现你写的比他还好笑。
对，
摧毁他的自信心。
对，
他就不会再往这个路前进了。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活在他自己的泡泡里面嘛，他觉得他讲得很好笑，
而且你这样直接说你不好笑，他你知道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意会过来，
而且他也觉得你可能对他有偏见。他没办法接受。
我们要有 evidence， 我们要证明给他看，
要证明给他看
老娘就是比你好笑。
对，然后连我都不想要出去讲，你这种东西就不要拿出来丢人
现
眼
了。所以抢先一步，在他之前先开启你自己的 stand up 的生涯。
没错。然后邀请他来你的节目。
对，邀请他来看你的这个 stand up comedy。
是的，
身为台下的一观众，让老娘好好教你。
对，
stand up comedy 要怎么讲。
那如果女朋友本身写不出来怎么办？
写不出来的话呢，关于情侣的问题，我就是建议就分手啦。
你好烂哦，人家也没有分手，人家只是想要就是你知道要能够就是你知道委婉但又不失礼貌的
哦，微笑一下，
微笑一下，然后跟他讲这个，你知道他觉得，
那你就去练习啊，你去练习委婉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你既然讲不出来你的谎话嘛，嗯，你就以这样子的浅浅一笑
带
过去。
可是他
这不是一个谎话啊。
哦，好啦，
对，
哦，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他够懂你的话，嗯，他应该能够看出你微笑背后的意涵。
这其实也是一个爱情的试炼，
也是。如果他看不懂的话。就可以分手了，
没错，
也是。
Emily， 来，你来当那个男生，你来问一下。
哦，我要，你要当那女朋友是不是？嗯，好，那我要问说什么？哎，所以你觉得我刚刚那个 stand up comedy 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什么？
你有给得到吗？
就好像便秘哦。什么啦？有啦，但我懂你也，你每次你那个表情就是你知道你很想说什么但碍于
想想又是算了，
对，不想伤人太深，嗯，碍于一些情面，
对，
你还是不说了。
要怎么做呢？如果他自己写不出来，去放一些
哦，放一些知名的，
对不对？
可是有危险呐，嗯，他可能觉得那些知名的还没有
他好笑。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没有这样的自知的，
很多都是这样啊，嗯，
觉得就是要给他 learn the hard way 啊，就是赶快帮他下定，明天在那个卡米蒂就上去讲啦。
然后呢？
然后看到台子下观众都没有笑，
对，我刚刚就在想，
信心受挫了。
对，他安排一个观众都不笑，然后让他上台，他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到这个时候，
对，
他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那他可能是个 antisocial path 吧。
有这么严重吗？
没错，所以你不要当这个坏人嘛。
是，
你请一批观众当那个
坏
人，
没错。
你只要不笑的话，我就可以付你多少奖金。
对，
这样子。
对，
我觉得小小饼跟小布这两位是可以第一个当报名当观众。
哎，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有我的笑点有时候还蛮高的啊。
我觉得我听到 stand up comedy 有些能笑出来的很少，
是不是？我也觉得啊，真的蛮少的。我看过蛮多英文的那个 stand up， 嗯，就蛮多我都觉得还蛮好笑的啊，嗯，对啊，就不至于突然
尴尬成这样，
对啊，不至于，而且也不至于说笑点突然在英文的时候突然变低吧，你懂我意思吧？哦，对啊，我想说到底是找不出那个
症结点在哪里，
对，我不知道症结点到底哪，嗯，stand up comedy 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领域，
也许我觉得，也许是这个女朋友太过担心了。
哦，你说也许是他自己觉得他不好笑，其他人觉得他很好笑。
因为我觉得小海跟小布两个人就是有这样的倾向。
对，没错，没错，真的有。你说对了，嗯
嗯，就是大家看一些 YouTube 排行在前几名的热门影片啊，大家就笑得很开心啊。嗯，就我们点开来之后，脸上那片漠然啊。
对，真的，真的，没错。嗯，所以他的女朋友是我们的一份子，
请他收听《青春爱小姐》。
对，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办法啦。
是，
对，就也许你不需要太过担忧啦，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解决的事情啦。
对，
我们刚刚提供出了这么多解决的方法。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篇登门拜访的民众。好，请进。
那个 Nanny 啊，就是呢，我觉得我只能说我好像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亦敌亦友的一个朋友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一个朋友圈啊，然后我们也一起工作，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出去过好几次，甚至是大家都觉得哦，今天大概今晚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还会继续一起喝酒，他还蛮有趣的啦，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小贱这样子，就是我们都是侄女，然后我们都是那个就是二十几岁的女生这样子，我知道他对一个人有兴趣，然后那个人呢是那个人是我偶尔的炮友，就有一天呢他传了一个简讯给我，然后是一个照片，然后呢是他跪着，然后那位炮友的屌呢在他的脸的面前，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在帮他就是口交就对，然后就是东西你知道都在他嘴上跟舌头上，对，然后他的那个标题就写说都给我，然后我只能说我真的有点就是你知道被吓到了，就有点震惊，然后隔不到一分钟之后呢，他马上又传简讯跟我说靠腰我不小心传错人了，然后我没有回他，但我觉得就是我非常确定 基于我们的关系跟我所认识的他，他应该是喝醉了，然后这应该是你知道一个恶作剧之类的。而且我又根本不管他有没有跟他搞上啊，你懂不懂？就是或他上了他什么 whatever， 我不知道。但其实说句实在话，我有一点被这张照片有一点热起来了。不知道欸，是不是因为那个竞争的关系，还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点听从别人的，然后或者是又基于一种可能有一点你知道对于双性恋的一些好奇吧。我不知道欸，就是很奇怪。然后我到这种状况，我到底面对，就是我知道你是个贱人，但我其实不建议你继续把这种照片传给我，因为我可以对着这张照片然后自慰好几次。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更奇怪的事的话，我想我也可以加入。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Nanny？
好，所以这个 Stephanie 听到哇真的是 very shocked 的，这个亦敌亦友的关系可以说真的是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对呀、啊、我觉得好，郭靖你来看看好不好，这才是这才是女生的友谊可以吗？
是，
不要再他妈的为了男人抢男人而你知道伤害闺蜜情了可以吗？
对，小布说他已经受够这种剧情了，
我受够了，不要再为了抢男人拜托。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他不但没有生气抢男人，嗯，他甚至觉得
他想加入成为那第三位，
对不对？
嗯 ，turn on 了，共享的感觉吧。哦、oh, ，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对，然后我的床上功夫可能比你好。哦、
oh, ，有可能
要比了，同一个男人有那个立足的基准点了吗？ Oh, 跟他觉得对哪一个比较爽啊？哎、
欸，好像这样一说也是耶。嗯，所以就是他觉得他可以 join 就对了。
对，
哎、欸，等我们是要给他意见哎。
所以他的意见，他需要的意见是什么？
就是他就说面对这种情况，他要怎么应对啊？应该说他还想继续收到照片，但他又不好直讲哦， oh. 或是他想要受邀哦， oh. 但他也不好意思直说
我想被邀请
這樣
子。对，这个要不直说，要怎么样让对方知道啊？
他不是传错照片吗？嗯，不然你也可以再传一张照片回给他。
对，然后你也传错了嘛，对不
对、啊、
两个人互相传错，
然后说你也传错之类的、啊、
然后这次换我咯，擦滴这样子。
对啊，
也许他可能就是会封锁你。
不是，我一说传照片不是要传他跟那男生的照片，我觉得他回传的应该是他的那些裸照或什么的、哦、然后传给那女生，
那女生会感觉到什么？
他就一开始会觉得莫名其妙嘛，然后他就觉得，哎、欸，怎么你传给我这个？然后他就说对不起，传错了嘛。嗯，然后就会开始一来一往嘛。哦，然后你就在慢慢的跟他说，你这是要传给另外一个女生朋友的。他就会，哎、欸，为什么要把裸照
传给女生朋友呢？嗯，
哦，是不是？
所以就 by curious 就可以 curious 起来了。
是的。哦，
高招耶，
这招还不错吧？
一样嘛，嗯，用我们自己的 body talks，
对，当然前提是你身材还蛮好的啦，嗯，不然你传的裸照给你，他觉得你可能是要传给你的，你知道，整形外科医师之类的，他也会觉得很困惑。
哦，也是，
对，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亦敌亦友那位朋友啊，嗯，100%没有传错人啊，
对啊，
他就是来挑衅的啊，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
对啊，
直接。打蛇随棍上啦，
对啊，
上的是哪条蛇不知道。
不是，应该说我觉得他的朋友应该完全没有预料到他是这种反应吧，他本来只是要挑衅的，
对，挑衅假挑衅竟然变成真的，
对啊，
不然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就是一个让他们能够
更了解彼此的一个机会，
因为你现在你已经更了解自我了，
是
他一直还没了解够，用你的身体让他了解自我，也许真正的那个第三者就变成那个炮友了。
我也觉得就跟上一个单元的结尾一样嘛，
对，
开启百合新时代。感觉那炮友就是第三者，对，他在这里面非常的不重要，从头到尾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博弈，
因为毕竟你想想看，他说他可以对这张照片自慰这么多次、嗯、
对，
可那个已经是他本身的炮友啦，
所以他不需要，
所以表示他
其实没有，他不是因为那个炮友啊，
没错、嗯、他对的是
那个朋友，
这个男生根本那个 dick 在里面，他就是一个没有
道具
道具用、嗯、真正底下的情欲流动呢，
对，
嗯，是在这个两个女生之间，
是的，
有
没错，
哇，这就是一个女性自主觉醒的一个过程，
哇，感觉可以拍成一部电影耶，嗯，
这个很可以吧，
很可以啊，应该可以超过那个吧，七月与安生吧。
中国社会主义底下的情境，我想应该是拍不出来这样子、哦、这么大胆的片的。所以我想应该只有小布可以拍了。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还是透过炮友呢？
还是直接把他们两个约出来
质问？
酒后乱性啦、
哦、酒后乱性。
还要质问什么啊？
我以为要对质啊。
不用，对，他就跟他不在意那个男那个炮友啊，他根本不在意那男生啊，要对质什么？哦，对啊，不是已经讲吗？他根本不在意他、
啊、我只是想问，就是也许搞了半天那根本就不是他的那个啊。
你说不是他的炮友？
对啊，
是吧？
因为他只是以屌认人，不是吗？
是以屌认人，真的耶！哎、欸，真的耶！他说，真的耶！照片中只出现他的屌，哎，
对啊，欸、一场误会，这不有可能呢、啊？
哎、欸，这很有可能呢、啊。
你说器官它再长怎么样？虽然有些奇形怪状也是会有的啦，那毕竟比例还是比较低。
对啊，应该差大同小异吧？
对，
除非它有什么特征。有啊，他的哦，刚忘了念到，他有特别强调说是他就是他有认出来，他很确定是那一位炮友的、嗯、的生殖器。
对，
但我是觉得也是啦，也是蛮好奇他怎么可以这么。
所以第一步我们还是要请法医那个
哦，法医吗？现在是法医了吗？没有啊，你刚讲啦，就请出来对。约他们两个出来对质嘛？
对，
就跟你讲的嘛。第一步确认是不是他？
对，先确认。
对，确认好了以后呢，就可以
送入洞房，是这样吗？
对啦，差不多了。
你直接把这个约在那个美丽华那边，
维
格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是是是，对，嗯、很好。
对，一套的那个行程这样子，
或是饭店 lobby 的酒吧之类的，嗯，也是很好的选择。
好，所以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嗯，非常简单好解决的事情啦，我觉得现在只是缺临门一脚而已，
是的，
只是你不好意思把它讲出来而已、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圣诞礼物都放在那边了，你就好好把它拆开吧。
到底谁是谁的圣诞礼物
不晓得，要做了才知道嘛。怎么那么有这种剧情放在我身上？
为什么这种剧情也很难放在你身上吧？
我想想哦，
你不可能啊，那等于是你的炮友跟另外一个，
好吧，是不是有点困难？
困难吧，就是等于是你想要看到你的朋友，嗯，跟你的炮友怎样、
嗯？哦，那我也不想啊。
对啊，你一定不想啊、嗯，你怎么会？
好吧，我就是一个对爱独占心很强的人。
对，还是你想要当那个朋友？感觉那好像比较符合你的人设。
哦，是是是，
对，然后故意传出照片啊，嗯，这感觉就是也会干事啊。
所以这边呢，这是第二个，嗯，登门拜访的朋友们很好的解决了你的困惑哦。
是的，
休息一下，进广告吧。口头本歌迷哇，田山竹衬衫的山，建筑的竹，芝芝、莎莎、风雨、Sean、Emma 宝贝、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 石家小卤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钢铁王小姐、Sherry、新加坡的 Raisin。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大家好，我是杨世宏 MIDI Young，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 Podcast 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今天我绝对不付钱，你愿你愿浪费我时间。
接下来最后一位民众，好，请进咯。
我是一个单亲爸爸，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叫做是 Jane。我去年丧偶，就是我家后面的那个房子呢，有一个单身的，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叫 Kelly， 她30多岁。因为我的女儿呢，她跟她的小孩的这个感情很好，常常玩在一起。但是呢，这个 Kelly 这个单亲妈妈呢，她想要跟我当朋友，已经到了一个让人尴尬的境界了。他常常会过来要求我帮忙一些事情，穿的呢是非常紧身的衣服，还有高跟鞋。我就会暂停我手边的事情嘛，然后呢，他就会开始来做一些比较暗示性的言语对我说，比方说他如果有喝了一点小酒，他就会开始对于我们的孩子好像是一家人兄弟姐妹一样的感觉，就开始这样子咯咯作笑，然后开始讲说，哦，也许我们有一天可能就住在一起啊。他的这种拥抱也是抱了太久了。我已经告诉 Kelly 说，哦，我还在 为我的丧偶感到难过，然后我对于这个约会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已经讲两遍了，但是呢，他就是点点头就继续。但是我必须明讲，我对 Kelly 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他这种做法实在是非常的粗鲁，很难以接受啦。他人不坏，但是如果我没有我的女儿的话，我是根本不可能跟他讲话的。她是个好妈妈，但是我们只想要当这个朋友而已。我试着要去让她失望，让她难过，但是呢，她还是不屈不挠。救救我吧，娘你！
哇，其实感觉是一个帅的单亲爸爸遇到的事情耶。
对，邻居的单亲妈妈日火中烧，地方的妈妈需要安抚呀。
我们这位单亲爸爸就对 Kelly 不感兴趣了，
妹有情郎无意。
对，那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呢？对啊，你看刚刚那个就很好，刚刚就是你刚刚两个人双方都有点意思嘛。对
对，你决定？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要委婉的建议 Kelly 先去整整形之类的，就是把自己打扮的比较，就是会受我们单亲爸爸青睐的部分，之后再勾引他应该会比较容易了吧。
一般普通来说的话，地方妈妈对你又穿紧身，又拥抱这么久，
是
又这样高跟鞋又怎么样子的，
是
总是我觉得应该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哦。你觉得自己应该本那，可是他为什么会不感兴趣嘞？他直接直白讲，我知道了，他干脆就直接跟他说他是 gay
哦，
他应该就不会烦他了吧。
我觉得这个借口
很好吧，可能也不是借口啊，
你说可能也是真的。
对啊，
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有这种邻居妈妈的邀约，然后这样坐怀不乱？
对啊，不太可能吧。
很多人最后就是丧偶 maybe 就大家开始真正的做自己嘛。
对啊，所以给他的建议就是要他带男人回来过夜，然后给 Kelly 看到
啊。Exactly 这样子 Kelly 就会知难而退了嘛。
对，就知道你不是他的那个守备领域范围了，
除非他愿意为他变性
啊。好感人哦。
因为你不得不说 Kelly 在这个故事里面表现的不吃不挠。如果他真的愿意为了他变性，我觉得这就是真爱了。
对，你应该要考虑接受他。对，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感觉好像 won't take no for answer。
就第一个 option 啦，就是这样子嘛，好，你愿意为了他去变性这样子，那第二个 option 也许你就像小布一 样开启了腐女魂。
哦，你说把那个地方妈妈 Kelly 变成腐女。
对，
哎，也是一个方法耶。
因为你想想看，刚刚小浩饼讲的一样，
是
就是你只要当了腐女之后，你自己不用跟她在一起没有关系。
对，你就是 CP 粉。
对，
就是会乐见其成。
所以没有错，现在她就是变成这一对 CP 的 CP 粉了。
好像也不错耶。
有没有？
而且也没有伤害到他们，你知道小孩之间的相处。
只是他可能会莫名其妙出现在你家，然后开始用一点奇特的眼光投射你。
姨母笑，
对，开始姨母笑。那我想还是一个很好解决的事情嘛。
对啦，
对对，
相对于他对你死缠烂打来说，他应该比较能够接受啦。
没错，
他搞不好还愿意帮你带小孩啊。
然后也许还自己出机票钱，然后请你去什么法国巴黎浪漫双人游。
对呀、啊。
等于他就是把他培植成你的粉丝。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也是个方法。
一片祥和嘛。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如果都是这样子，比方说叫别人去整形或者是怎么样，
哦，好像不太好。
我觉得就会有一点怎么讲，我觉得我是对这个社会有一股责任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对社会有责任呢。
刚刚讲完这么多屁话之后，
对啊，
突然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好，不是啦，应该说 Stephanie 是一个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人。
哦，对啦，你说每次给的建议都好像大同小异。
对，我们是不会这样重复自己的。
是是是，对，
因为我们2020年了，我们找到自己的新身份之后呢，
是什么腐女吗？
对，我们就会以新的眼光嘛，来看世界。
是是是，
然后你看又变成这个两个爸爸的这种剧情啊。
真的耶，
有没有两个爸爸培养这个扶植这个 Jane 这样子的小女儿。温馨的家庭伦理剧，
好像完全不顾爸爸的意愿，他可能只是不喜欢 Kelly 啊。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好哦，
Christmas Nannies。 好，这三个问题 就这样子非常好的把它解决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恭喜我们又可以平安的度过一年。好，这个2020年的圣诞节我们又是可以这样子轻松的睡个好觉，高枕无忧度过这一切了。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既然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新年了，那还是要恭喜大家2021，希望能够新年快乐啦。这首歌曲呢就是要来放来自于一个很特别的组合，这首歌曲是翻唱自阿爸的经典歌曲 Happy New Year。 那这个版本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一个版本，因为呢是三个现在都是一线的大咖明星，王力宏、蔡依林跟孙燕姿在2000年的跨年晚会上面所现场演唱的这首歌的翻唱的版本。虽然在现场演唱的部分呢可能说是有一点荒腔走板，但是要讲的是因为当时现场观众开始狂丢荧光棒，所以他们三个闪荧光棒闪得很辛苦，还一度被砸到，这样非常的可怜。所以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可能大家比较激情吧。好，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这样伤害你喜欢的歌手好吗？所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他们在2000年的翻唱版本，非常非常的有趣，很珍贵的一段历史回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也要提醒大家呢，我们的青春邮便筒还是在持续募集大家的手写信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写信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你的话呢，你只要拿起你的纸跟笔，然后在你的信封上面写下这个地址10699台北市成功邮局第250号信箱，那我们收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上回复你咯。当然你可以随信附上你的 donate， 那如果大家早点多寄一点信过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早点把这个单元开成咯。
Happy New Year！
不要丢这些荧光棒。
No more champagneAnd the fireworks are through. Here we are, me and you,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It's the end of 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alive, yesterday. Now it's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Brandon on the rise, and I see how it cries through the ashes of our eyes. Oh, yes, a man is a fool, and he thinks he'll be okay, treading on feet of flame, and never knowing he's astray. Keeps on going anyway.
Try. If we don't, we might as well.